天五分钟听段子学摄影。大家好，我是大师，欢迎收听摄影的背刀。本来今天想继续更新摄影大师人物传记的，不过呢，因为最近有一支新镜头啊特别火，很多学员呢都问我啊，我也算是没办法呢，临时呢就插这么一期器材内容，我们聊一聊新器材究竟怎么样。那么今天咱们聊的这枚镜头呢，就是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啊，国货之光啊，永诺的 85F1.8RF。没错，就是今年四月份首次亮相，五月六日正式发售的国产第一枚适用于佳能微单的 RF 卡口的自动对焦副长镜头。话说就这么一头衔，永诺已经很有牌面了。其实啊，这个永诺的微单 85.8 早在去年就已经发布了，只是当时发布的是 E 卡口，也就是索尼微单用的版本。那么这个镜头在前两个月我拿到实测之后呢，就发了一个刀逼刀了啊，聊了一下这枚永诺的索尼卡口的 85F1.8 究竟如何。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是可以在我的刀逼刀专辑里面去找一下的，796期那期节目是特意讲这枚镜头。那么永诺这次发布的这枚 RF 卡口的 85F1.8 和索尼之前发布的 E 卡口的版本那是否一样呢？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在这期啊就可以好好聊聊。首先呢，咱们先说为啥说这次永诺的这枚镜头啊可以被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其实包括永诺在内，一些国产厂商呢都有微单镜头的发布，甚至是能自动对焦的啊，例如微卓仕，那都是属于名不见经传的。那么之前永诺呢也发布了两枚自动对焦的索尼副厂镜头，那也都是属于不温不火，主要还是因为啊索尼它就不缺副厂镜头，对吧？相比于适马、腾龙、三洋这种厂家，无论是知名度哎，你还是商品的大众接受度，那副厂镜头都没法跟人家比啊。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些厂家每年花在广告券上的钱呢，那都不是咱们国产镜头能比的，对不对？那么这次永诺能出圈，主要还是靠呢 RF 卡口这一稀缺性才出圈的。索尼卡口副厂虽多，但是佳能呢就要少很多了，而且佳能的用户啊对于副厂镜头的需求啊也几乎到了求之若渴的地步。那我的一个线下班的学员呢，就是亲身经历，之前佳能出 R5 的时候他就买了 R5， 一起呢也买了三支镜头还有转接环，到今年二手把这三支镜头啊给卖掉了，净赚8000元。是的，你没听错，他当初买的时候跟他现在二手卖的时候之间的价格差价达到了8000元嘛，都成理财产品了是吗？ R5 R6 出这么长时间了，你降价是没看着，价格反而有涨的趋势，之前买机器就送转接环，那现在要转接环的话你得一起加1000多块钱。加上这种理财式的购买情况啊，在镜头上反馈也是很明显的，要么我们学员是怎么卖三支镜头就能赚8000的呢，对不对？其实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对佳能它不是好事情。前一阵呢，我看到一位博主参加婚礼啊，特意看了一下婚礼跟拍都用什么器材，他发现了大多数用的都是索尼，偶尔呢有一台尼康，真看不到佳能。是啊，你机器价格又不低啊，你镜头呢又缺货，我想买到的话就只能加钱买二手，你这把很多人就挡在门外了呀。想当年单反时代，佳能尼康能把索尼按在地上摩擦，那副厂镜头功不可没。现在索尼是副厂遍地走了，你佳能尼康反而少得可怜，这反过来了呀。行，咱说多了啊，咱们还是说回永诺啊。那么永诺这次的 RF 卡口的副厂镜头呢，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打到了这个市场的需求点上，而且价格咱还便宜，所以大家的关注度啊比较高，也算是意料之中的。那么这枚镜头究竟怎么样呢？我对比了一下索尼卡口的永诺 85.8 和这枚新出的 RF 的永诺 85.8， 发现从光学设计到光学叶片哎一毛一样，也就是说理论上和索尼卡口的永诺 85.8 的画质应该就是一样的。那么之前我们做过索尼卡口的永诺 85.8 的评测，大家去看提刀逼刀就行了啊，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赘述了啊，一会儿我会简单说一下，咱们主要先聊聊区别。这次永诺比较大的亮点呢，就是引入了可切换的控制环，这一设计啊算是走在那些大厂前面，也是值得肯定与称赞的。什么叫做可切换控制环呢？就是在永诺 RF85.8 上有这么一波钮，它有三个档位可以控制对焦环，让对焦环可以形成三种功能，分别是第一个对焦功能啊，你就实现手动对焦嘛，能变成对焦环。第二个功能自定义功能，也就是说你再拨一下这个拨钮啊，它这个对焦环啊就不是对焦环了，它变成自定义功能环了，就像佳能那个自定义拨环是一样的啊。你可以呢把这个功能环啊，或者说把这个对焦环吧设置成光圈、设置成快门、设置成 ISO 的广光度等等，你可以把这些功能啊 分配到这个控制环上，让它不再是一个对焦环，直接变成多功能环了。你可以直接去用它来调 ISO 都可以啊，用它来调光圈快门都可以。也就是说，它是把这么一个对焦环的功能啊，算是用到极致了啊。你再切换一下呢，也可以变成档位控制环啊，也就是说，它可以有阻尼感，让你感觉到你调节的时候的档位控制，咔嗒咔嗒咔的一个档位的感觉，能感觉得更明确一些。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功能啊还真挺新颖的，算是把镜头这个对焦环啊真的就是运用到极致了。说实话这一点呢我是要夸一下永诺的啊，这想法真的是好。那么外形方面呢，整个镜头的材质啊跟我们看的 E 卡口版本的材质是一样的，都是塑料加铝合金的。重量呢比较好，属于轻便的。不过我发现索尼卡口的重量呢是346克，佳能卡口重量是380克。这34克不知道重在哪儿了，因为光学结构都是一样的，镜片材质不同的可能性呢就比较低。我更倾向于这些重量啊就是加在刚刚说的那个可切换控制环的组件上面了。那么至于画质嘛，详细的评测大家参考索尼卡口版本的就可以了啊。如果非要我简单概括下的话，那就是锐度方面，光圈全开情况下一般啊，中心一般，边缘呢就不大能看了啊，感人了。要求不高的话咱勉强能接受。光圈收到 F2.8 之后呢，中心就比较好了，三分线位置也比较好啊，再边缘一点呢就还是不行。抗眩光能力呢很差，可以说是镀膜不行啊，遮光罩基本上咱就离不开了。色散的话，光圈全开，横向纵向都比较严重，光圈收到 F4 这色散都只能缓解不能根除。对焦方面的话呢，理论上微单是混合对焦，它不会跑焦，实际的话呢还需要一阵儿的使用心得。对焦速度不用担心，用的是 DSM 数控步进式马达，这个对焦速度方面还是可以的。那么镜头呼吸效应比较大，这个镜头不能用来拍视频，最近对焦距离呢 0.8 米，说实话有点远，你拍特写基本上就费劲了，你只能靠后期裁切，基本上就是这些。不过价格便宜啊，目前官方售价1888。说实话就这价格你还要啥自行车，尽管画质不优秀，但是它值这个钱呢。所以如果你是佳能用户，哎，你又镜头荒的话，那么这个镜头买来玩玩不是亏。而且只要佳能镜头一天没有产能充足，这个镜头的二手都会好卖，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好了，那么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留言点赞收藏，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那么我们下期见。